起服侍他的机会。我第一天晚上就讲，我们礼拜天崇拜我的信息之后会呼召，所以不是一个感情的作用，也不是根据这一堂信息激动不激动人心来做决定，乃是弟兄姐妹，你听到神的话，你明白神的心意之后，你就经过祷告，经过思考，然后今天就愿意做这个决志。所以我等一下信息结束之后，我会请诗琴Joseph 弟兄帮我们弹刚才最后一首诗歌，就弹一遍，那么就是一遍，诗歌结束我们呼召就结束。那么第一弹的时候我都没有给他弹一遍，因为已经好几个人站起来，那么我们就结束了啊，因为啊时间到，所以我就结束。那神自己在工作，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啊，在主人面前我们好好祷告，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到底神要我们做怎样的基督徒，到底神要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来就是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那么才能够讨神喜悦。所以这个时候请我们大家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三堂道是没有办法讲完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好像说笼统的把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用一节经文先开场白，先说里面大概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三天都没有机会太多讲到使徒行传的内容，所以希望就摆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果大家以后继续读使徒行传或者主路学查经各方面，你去查的时候你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么这个框架把它套下去看一看，神怎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来教导初期的教会，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来就是发展教会的事工，怎么样来发展推动宣教的事工，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所以我们先一起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经文，一起来，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好，那这个经文我星期五晚上就说到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昨天晚上就讲到撒玛利亚到地极。那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就是因为爱世人，不希望有人灭亡，所以耶稣基督来两件大事情，一件大事情就是他来这个世界，就是上十字架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完成救恩这一部分。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无论是从这个四福音还是其他的经文旧约里面，他的教导，神的教导都是万国万民，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所以在本地传，在附近传，在远距离的地方，到地极的地方都要传。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33年的时间，所以他传的范围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有小部分到了撒玛利亚。那么地极的工作谁做呢？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使徒们，交给今天的你跟我。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今天有一个托付神使命的托付，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单单享受美好的敬拜的环境，那么诗歌的敬拜或者说美好的讲道，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这些都重要，但是神问我们说，透过这一切的活动能够不能够帮助我们想到把福音传到地极，完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完成，然后希望将来也会使福音传到万民当中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今天教会的存在本身，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带领工作的，我们一起参与服事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知道什么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把但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一句放到第三堂来讲呢？ 原因就是这一堂最难讲。为什么最难讲？我们今天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好不好？自己问自己，很老实问自己，很诚恳问自己。我恐怕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大愿意回答，但是我们很诚恳问自己，我上一次经历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时候？你回头看，是去年吗？是前年吗？十年前、二十年前吗？你这样问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在想，真的哦，好像经历圣灵的能力，那么好像有一点陌生。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站起来讲说他经历神、遇见神，那么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很高兴，我说这个见证太好了，因为你遇见神。但是别人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么我呢？我有没有遇见神呢？所以换一句话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停一停，你说真的吗？然后如果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感觉到神离开我好远？为什么我感觉到神没有什么明显的带领？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神就是像最亲密的朋友那样，他天天就在我旁边？你就开始算一算，到底是神出问题还是我出问题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知识的基督徒，我们是在生命上与神连接的基督徒，我们是与神同行的基督徒。那与神同行的结果应该是经历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来工作的神。那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请弟兄姐妹们放心，绝对不会出在神那个地方。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就是翻来覆去讲话不守心愿的。我们的神就是愿意圣灵来给我们能力，那么使我们能够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有欠缺，无论是在能力，无论是在智慧，无论是在经验，无论在学术，无论在身体健康各方面上，我们可能欠缺，但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来到我们身上，他要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人是怎么样就变成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可以彰显能力在任何情况里面。那么在任何情况里面，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也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能力，不是每一个人，而且有一段时间没有经历，甚至有很多人没有经历。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也是在教会里面看不到、经历不到神的能力，那么我也不知道我去教会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神。那么我离开教会好几年时间，我不再去教会，因为我不能够诚实面对神自己的话语。我说我出问题还是神出问题？我不相信神出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想不出来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你注意看哈，这个经文分两段，一段讲能力，一段讲方向。但你方向错的时候呢，能力不出现。你看这个啊，方向错，能力不出现。我以前去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现在做了大牧师，刚刚退休。他不明白，他刚刚信耶稣要去神学院，他每一天礼拜天早上很早就出门要去教会。去教会之前找几个朋友赌钱，他说我要赢多多钱来奉献。哎呦，你知道这种的情况就是，当你就是要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的方向不对了，那就出问题了，那圣灵不会祝福你的，对吧？你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就经文里面讲到说，神设立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完成他救恩那一部分，他训练门徒要把福音带到万国万民地级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说，现在这样做，你从耶路撒冷开始，你把福音带到犹太全地。那这一点呢，彼得没有太大问题。耶稣说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彼得有意见，彼得不大愿意，他认为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就是为犹太人， 所以当哥尼流他看到异象，然后派人去叫彼得来的时候，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就说，我都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因为你们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彼得有困难在方向上，领受神话语上他有困难，那么他很困难，他就公开讲，我是有困难，我是不应该来到你们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那反过来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教会，无论是华人教会、美国教会、什么教会都好，我们看同一个问题，多少华人教会从耶路撒冷走出去到犹太全地呢？那如果你星期五晚上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录音录带录像，你可以慢一点再听。那么多少华人教会愿意走呢？跟你讲，不多。那如果讲说多少教会愿意走到撒玛利亚呢？我看过去，我不是去世界很多地方，那么我也常跑不同的地方，我看过去算来算去大概很少很少。那么有多少教会真正很真心的做这个像这地级的工作，整个教会一起来领受负担，说我们要一起这么做呢？你会发现这个就更少一点了，更少一点，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更少了。那么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的思想都认为说，这个是我能力的范围，这个是我的 comfort zone， 就是我比较舒服的环境，所以呢，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可以大大发挥。所以如果牧师、教会的执事有一些主路学的部门叫我们教主路学，我们一听就说，哎，我不会，我们就拒绝了。那我们就比较喜欢在我们会的范围里面。如果你一直都停在你会的范围里面，请问你需要圣灵吗？你需要圣灵帮助你吗？你不需要，你连祷告会都可以不来，甚至你在家里面都可以不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会的地方我就会了，那么我为什么叫圣灵呢？那我不会的地方我不愿意，所以不愿意为什么叫圣灵呢？所以你知道就没有经历圣灵。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讲拆船聚会，讲侍奉神，讲委身，我们讲来讲去知识很多了，没有动力。那个动力本身没有办法使我们就是说，神，我知道我不会，但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不会啊，来会不会来决定我能够不能够做，乃是因为我顺服，那么我就可以因为顺服信靠的缘故，圣灵一工作，我就看到圣灵因为我的顺服，我的不会，圣灵的能够，那么他完成大功，我们就归荣耀给神。你知道这个整个对于神的认识，对于明白神又引导我们思想的方向的认识，你如果掌握到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就不断提升。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愿意靠着凭着信心，愿意顺服，不断的走向神叫我做，但是我知道我做不来，但是我愿意顺服，因为我知道我顺服圣灵会动工。你如果不断的操练自己，明白这是真理，不是一个心理学，这是真理。你如果一段这样操练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器皿，神就可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透过我们这些就是比较有限卑微的人成就很大的事工。请大家记住哈，英文字 obedience， 你把前面四个字母后面四个字母拿掉，中间剩下什么？就是 die。 什么叫做顺服呢？我跟你讲，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今天来看一看十二个门徒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除了老约翰以外，全部都为主寻道，全部都为主寻道。你明白门徒们当时怎么明白这节经文吗？门徒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可以，但是因为他要离开世界，他已经完成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救恩的信息可以传，但耶稣没有透过天使做，他叫我们做，他叫我们起来做门徒，叫我们去做。所以每一个门徒领受耶稣基督这一句话之后，他们就是勇往直前，有的跑到印度去，有的在北边的，有的在附近的，有的到不同地方去，近的远的地方都去了，就完成了这一节经文，甚至为主寻道。 都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宣教的信息，我就不大就是我不大喜欢讲太多一般性就是说这个信息啊，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因为大家都听很多，都很明白、很知道。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生命里面那个动力，在你里面，在我里面，生命里面的动力，那个顺服圣灵之后，经历他的能力之后，产生更大的动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过一生？我们的教会怎么向前走？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的时候，你觉得我够了，我不错了，我是很好基督徒了，你的生命就停顿了。你要不断的跟自己讲，耶稣的教导有更深一层的层面，他有更深的要求，让我不满足，让我不断的回应神，回应神，一直我们与神同行，然后圣灵就看到我们不能，但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凭信心向前走，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工作。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呢。有的人就这么样看圣灵，我今天不是讲圣灵的专题哈，我就说圣灵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跟耶稣基督对于普世宣教的这个使命的托付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圣灵呢是很特别的。那么我在非洲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常常来跟我谈信仰的，那我起初还没有信主，后来信主了，他名字叫 Hassan。 那么他是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就是电话局里面的一个工程师，就是，但是他很有空。为什么很有空呢？我们整个市区才26台电话，所以他没有太多事情做。那么那个电话呢，就是从首都拉过来1200多公里的路，所以呢，有的时候中间一个电话线就是 disconnect， 那么他要花很多天时间，就通知不同的省份县的地方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disconnect。所以呢，他也没有太多工作，因为呢不在他这边出问题，他就叫他们去那边查。所以他天天就来我家，早上就来在我家上班，下午也来我家上班，就天天谈了。那么有一天我跟他谈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就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基督徒相信三位神。我说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可以相信三位神，应该只相信独一真神。我说的确啊，我们圣经讲我们相信独一真神。他说这样就更糊涂了。他说你们相信父神，你们相信圣子耶稣基督，你们又相信圣母玛利亚，他不是相信三位神吗？我说这个神我也不相信。哎，他说这你不相信，你们不是都是这样相信？我们说我们不相信圣母玛利亚，我们相信圣灵。哎，回教徒不知道圣灵呢？他说谁是圣灵？那我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给他看了。你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嘛，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那经文里面怎么讲呢？经文里面就讲说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行传像什么听到风声啊什么，然后呢就圣灵来了。哎，这个是有形有体的来了。那么产生一个怎样的结果呢？产生那个结果就是讲到说这个门徒们使徒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层面。哇，他听的时候他说哇，我第一次听到。那后来他信了耶稣，那当然是因为不同的这个讨论的范围，他信了耶稣。我心里面想，这个圣灵呢是很特别啊，为什么他们10多亿的人攻击我们，就刚刚就是把圣灵这一块拿掉，就攻击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出问题了，因为他们对圣灵不认识，对圣灵不认识。那么我有遇到另外一个，就北欧来的宣教士。那北欧来的宣教士呢，白种人，就是到我们那一区，跟我不同的点。那相隔大概178公里路。那么他在大城市，我在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么他来的时候，因为我去看孩子，所以我们开车1280公里路，我们就到不同的站，就会去拜访不同的宣教师，无论是我们的宣教师还是其他宣教师都好，他不是我们差会的宣教师，我们去拜访他。那么就稍微交通一下，所谓稍微呢，是因为他英文不大好，那么我又不会讲白话，他也不会讲中文， 所以就变成就是谈话内容很肤浅，好不好啊？那么也怎么样呢？他就说天气很热，或者我也知道很热，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好讲，就是这样。那所以就是大概认识一下。那么他来了，那么比我迟了好多年。那么我们的花很多时间学当地语言，学当地语言到不同乡村去传福音，在沙漠地方没有大城市的哈。因为大城市水不够喝了，大家不愿意住在城市里面，所以就他们就30家50家就弄一个水井，就在城市外面3-5里路的地方，然后都在乡下，所以我们常常就到这些小乡村去传福音。所以呢，我1998年记得是8月份的时候，华富会在这个南非好开了一个咨询会议，那么请非洲的宣教士都来了。所以我也去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排到我上去讲一些话，所以我就上去分享一些。我分享完的时候，我从讲台上讲走下来，那就我发现有一点不大对劲，因为后面有一批的人就上来了。哇，一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抱着我，你知道我比较就是身材是这么高的吗？他6尺多的人一抱着我，我就不知道是谁都看不到。那我心里面想什么事情发生，他们说感谢主，这个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哈。那么好几个围上来，我心里面都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讲了什么东西这样感动他们吗？还是怎么样？我也不大懂。那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是在这个民族当中侍奉呢？我说对啊。他说你看这个 email 没有？我说什么 email？ 电邮哈。他说你看每个人手机都拿出来，这个又看了，他说你看这个 email。 那么我那这怎么看呢？他们就开始讲了，他说你有没有听到啊，你那个民族啊，昨天晚上30个人信耶稣啊。哎呦，我一听的时候，你说我开心还是不开心啊？我没有开心的感觉哦，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哦。我92年就在他们当中工作，做到98年没有人信耶稣，只有一个好像要信耶稣。我不在的2天就30个人信耶稣。你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啊？我当然也是有跟自己讲要属灵一点，不要不开心。但是呢，问题的确就酸溜溜嘛。你做这么久，学了这么多的话，那么他这个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30个人信耶稣，又是刚好在我不在的时候信耶稣，那你说这功劳归给谁啊？我就一点功劳都没有。我心里面想说，我天哪，这个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看啊，他里面有讲，哎，他说是这个人送出来的 email， 那个人是谁？就是北欧那位宣教士。所以我回到这个非洲尼日尔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了。我说，哎，老孙呢，这个乡村呢，我们也常常去，我也会讲他们的话哈。我说可以不可以去看看那些信耶稣的人？他说 no， 这是我的工作。OK， 我做了7-8年，但是没有人信主，或者说没有果效，当然也不能跟他争什么了。因为他才去一次，30个人信耶稣，所以我心里面想，我这个是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哦，他说你知道哈，我们侍奉神的人是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你会不会讲他们的话。那我就更加不知道怎么回应了。那个我会讲他们的话，他们都不要信；不会讲他们的话，他还会信吗？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应。所以我就回到家跟师母讲，我说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不大容易明白。那问他，他也不肯讲，而且他英文也不大好，就算讲大概我听不是很明白。无论怎么样，就是心中就是一个大谜在那边。那么有一天，我就坐在树下面，傍晚都5-6点了。5-6点的天气比较凉爽，大概115度，但是天气比较凉爽一点。我就喝这杯咖啡，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太热了。然后就坐在树下面，就是坐在那边心里面想，哇，在这边也这么多年了，做了什么呢？几个人信耶稣呢？就想来想去，就觉得，哎呀，还是祷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门口就是有人进来了。那么一看我就开心了，为什么呢？我就听说有一个人去栽培那30个人，而那个人呢叫做苏尼，那一天就苏尼来了。那我说好机会，我要问问他到底怎么样有30个人信耶稣。 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马兰窝你好。”他说：“这个有想给你借一点钱，我就经过这边到那边去，说最后一段路没钱了。”我就跟他讲说：“这个钱的事情等一下讲，你坐下来。”我就弄了一杯冷水给他喝了。那么非洲的冷水是非常好喝的，是世界水品质最好的。他就深水在沙漠下面抄向上来的水，那个过滤多少层呢、啊？那个水啊，就干净的不得了。你用那个过滤器啊，你放在那边一年过滤器都不会肮脏的，是没有，就纯的都是很好的水。所以我给他一杯水喝，我说你坐下来，我说你跟我讲一讲，那30个人怎么信耶稣？你叫他怎么样？他看着我，就不喝水，他就长叹一声，他说：“唉，怎么能够每个礼拜天带礼物去啊？”哎，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讲一讲那一天怎么聚会。他说那一天聚会啊，那个宣教师还有他们这些人就去了，在那个地方就召集一个公开的大型的布道会。你知道穆斯林的不喜欢大型布道会，他们不喜欢，因为你大型的话其实做不了什么。但是这个人这宣教师他就是去了，那么他就相信我。按照圣灵所给的能力，我就一定有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一种的神迹出现，就是说我站上去讲我挪威的话，讲我听不懂的英语，大家都可以信耶稣。哎呀，他就凭那个信心就站上去了。所以站上去讲好久，下面的人就开始乱了，因为听没有。他看一下不对，他就问了有谁会英文替我翻译。所以刚好当时有一个路过的这个做小生意的，从乃基瑞亚来，因为乃基瑞亚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这些人呢多少英文会一些啊。那么他就上来，所以宣教师问他说：“你英文好吗？”他说：“啊 ，I speak small English。”那我们在非洲的人呢，跟乃基瑞亚人来往，他如果这么讲的意思说他不会，因为没有人跟你讲我讲 small English。这个文化也不对啊，就是说他不会，他大概没有什么上过学校，但是呢他说我会一点的话，这个孙教授就跟他讲说你替我翻译。那么下面的人是孟加人，翻译的人是哈萨人，又是 small English， 讲的人他又听不懂，你说什么事情发生呢？我说你怎么会有人信耶稣呢？他说那个孙教授讲完道的时候就开始说谁要信耶稣到前面来，谁要信耶稣到前面来。那么下面的人就看得懂他的手势了，这个叫我们上去吧，这上去做什么呢？虽然听不懂哈、哦，但就是上去。所以有一个就先走上去看看，哎，讲台上面就排了2个箱子哦，大概有分礼物。所以呢，他一上去，其他人壮着胆也跟着上去了，因为没有女的，就全部都是男的。这个穆斯林世界啊，他男孩子在那边，女孩子不会掺进来了，所以全部都是男的。所以那一天晚上就大家上来，最后呢有30个人拿到30件衣服。那30个人呢，你问他什么他都点头了，为什么呢？听不懂也点头了，因为有拿到衣服啊。那30个人呢，每一个礼拜来就等礼物，如果你没有礼物下礼拜不来。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什么耶稣什么，他就听不懂嘛。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就问他说现在怎么样，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又来了，因为怎么能够每个礼拜天带礼物去。哎呦，我说这些人对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彼得的能力，他就以为哇，如果是这样的话使徒们可以这样做，我就相信神的做事情方式，那么一直不会改变，我就这样相信。然后他就用这个方法。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神的心意。那么圣灵来会不会给恩赐给什么其他呢？这个今天我就不讲，因为我不够时间讲这个范围，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今天讲说圣灵来给能力，跟我们福音工作，跟我们回应神说我愿意侍奉你，我们教会愿意按着神的教导走上你的教导，这个经文这个方向就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出去一直到地极为止，我们愿意这样做。从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灵能力，那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什么地方出问题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如果决定说，我知道在 有一次在南美洲有一个地方，我们差会的有关的教会，那牧师就上去报告，就说好，我们下个礼拜天没有崇拜，没有解释哈。所以弟兄姐妹就看来看去，什么事情没有崇拜？那么跟着第二个礼拜天真的没有崇拜，第三个礼拜天大家都回来，牧师就问下三个星期你们去哪里，而就看到了弟兄姐妹们很爱耶路撒冷，很爱自己的教会，不回自己的教会他就不去其他地方了。哎，你会发现对很多人这个是事实的啊，就不去其他教会。那何况说你要我们去离开耶路撒冷要到犹太全地，那犹太全地在哪里啊？那就是说如果你在芝加哥的话，那么你就是说整个 Illinois 州的话，那么你就可能就是我们犹太全地嘛，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我们谁愿意开车三五个小时到我们这个州的另外一边去传福音？我们心里面想，传了福音这些人都不来我们教会，那么我去传福音做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犹太全地也不容易进到我们脑海里面去。那么一讲到撒玛利亚，那个地理上不一样，在文化上又不一样，你们撒玛利亚人跟我们犹太人也没有什么来往，那么你想我会去跟你们传福音呢？这基本上这几乎都不在我们这脑海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一套东西我们认为是对的，但是你对比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不一定对。在那样情形你怎么回应？在那个情形你怎么回应？那我就很困难嘛。为什么呢？我1975年我信主两年之后，我75年，那么我就跟着牧师去到深山野林里面，你知道我们在婆罗洲岛啊，你们知道有人知道 Borneo Island 吗？印尼最近要把首都搬到婆罗洲岛去做首都，在那边听到这个新闻吗？那婆罗洲岛这个面积很大，人口很少的深山野林里面都是不同的民族，所以我们牧师就带我们去这个受难节的这个周末，复活节的周末，我们年轻人十几个人就跟牧师去，我也安排到礼拜天有一个讲一个主路学的啊短短的信息，但我们都是讲中文，但我们牧师翻译当地语言。那么我就问牧师，我说这些人啊，离开这个文明的地方这么远，我们教会多久来一次啊？他说我们一年来一次。哎呦，当时我就悔改，你知道我什么悔改吗？因为当时我是离开主很多年，刚刚回来教会不久的人。我离开主，我是因为埋怨牧师讲道不好听，我是埋怨我们教会的什么东西不好。那我常常埋怨的，那我离开主，那我心里面想，这一些人一年听一次道。你看啊，从小孩子到老人家都是很注意听，很注意听。我就跟神讲说，神你赦免我，原谅我，因为我有机会听到，我有机会就是得到牧养，有机会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关心，我还埋怨你。我说这一些人怎么办？你知道1975年我就开始领受向地级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个心智。为什么？因为我说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你知道有牧师好，没牧师请外面讲人，不然的话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可以讲。所以呢，意思是说呢，少我们一个都不少的。如果你不来教会，你开始去做福音工作的话，其实教会可以给你祝福的。你不回来教会，你出去做犹太人，做犹太权力的工作，做撒玛利亚的工作，你少一个不少的。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以后读完神学我回来，我不做教会的牧师，我就去做宣教工作，做开方拓方的工作，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个多好。所以我当时就是这种的心智，说神你呼召我，我要去神学院，我要就是受装备，然后把福音带给比较少听福音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祷告。那么我神学快要毕业了，那么教会请我回去了，我跟教会只有一个要求，我说好不好，你给我去向客家人 做福音工作。我们当时在一个城市当中有10万客家人在那边，没有教会。那么我又不是客家人，我就学了一年多客家话，那就学呢，就是回到当中。那么我的母会就是说，我不是要你去客家人，你是福州人，我们是福州人的教会，你就回来福州人的教会。那我说我只是问你一下可以不可以去客家人，母会就说我是叛徒， 1979年12月这个事情，因为我80年的6月份毕业，所以早就安排嘛。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我的母会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宗派，大部分教会不给我站上去讲台，到现在。你明白，一间教会要从耶路撒冷，不要单单讲地方耶路撒冷了，从我们在东南亚的地方客家人的教会，就是纯客家人，那么福州人的教会纯福州人了。你想一想，一个福州人教会，一个客家人想进去都不容易了。你明白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你说神的话语怎么讲？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做宣教师，他们说你去，出来没有支持的。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啊，我不是讲人性是怎么，我是讲一个现实，就是这么困难。你要执行神的话语，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呢，我今天早上第一堂我愿多一点时间讲，但是我这边就稍微提几句。我这个人不适合做传道人，我这个人也不适合做宣教师。为什么呢？我怕人，特别是怕陌生人。所以如果你叫我去一间教会牧会，那么跟弟兄姐妹熟了，那间弟兄姐妹嘛，所以还可以，大概还可以。你说开荒建立教会嘛，这个就根本就不应该是我走的路了。为什么不应该是我走的路呢？我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讲话，我现在开始我要祷告好然后才预备讲，不是自然的讲哈。我现在开始可以，那以前不会的，以前不会的。我信耶稣没有人知道，我很开心，因为我不讲那人家也不知道。那么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来我教会，我从来也不讲，所以没人知道。我跟我弟弟两个人睡房间睡了十多年一起，从来不吵架，因为两个都不讲话。那么就是这一种的情况。那么我跑到神学院去，神学院经过几年之后，所有同学都得到一个结论，就跟我讲说啊，哎，老王啊，你记得哦，什么都可以，不能开荒。他知道我的性格，那不能开荒。那不能开荒呢，我到12月的时候有3间教会请我，包括自己母会请我，那么我就做选择嘛，所以母会不请，我想就还有两间呢，一间是滕敬辉牧师的宣道会，他说要请我。那么滕敬辉牧师去新加坡讲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我们请了黄光士，所以他们就说好，既然有人请你，所以我不请了。那么另外一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弄到最后没人请我，没人请我，神学院要毕业了。那有个家庭说好你要做什么，我说没人请我，就去客家人当中做福音工作。这是完全违背我的性格，完全违背我的恩师。我一个人去了，8月中就去了。那个家庭一个月支持我500块钱，后来变成教会支持500块马来西亚钱，就等于200块美金，当时的美金啊，200块钱。那么只能够租一个小房间，那么就一个人做。做到2个月之后，我教会增长一倍了，因为我结婚了，啊，所以呢，好苦啊！敲着人家的门，人家开门，我手里面拿着单张，就一直祷告说，我要讲什么，我怎么讲，我给单张给他。人家一开门问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很友善的问，我说啊，我就说啊，这我在找房子，有没有地方租房子？回到家的时候就哭啊，跟神讲说，我这个人怎么可以服侍你啊，怎么能够服侍你啊。弟兄姐妹呢，我跟你讲啊，服侍神啊，有的人服侍得很开心，因为他有恩赐各方面的，这不是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话讲回来，当我侍奉了7年多，回头看我们教会250个崇拜的人，我们有6个堂会，2间客家话的，3间讲国语的普通话的，1间讲当地土话的。我跟神讲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我看来看去我没有看到太多人是我，就说最少没有太多人跟我讲是我带他信耶稣的。那我心里面想，这些人怎么信耶稣呢？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跟教会辞职，说我要去非洲，就跑到澳大利亚去进修。 要预备 做宣教师，这么进修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知道，其中一个老师知道我们预备去非洲做宣教工作。他说：“这样，我们给你一些辅导，我给你一些辅导，先填一些表格，你的性格啊，你的恩赐啊，你各方面填一填。那么我分析一下，然后跟你们讲一下你们情况怎么样。”所以我跟师母分别都填好了，交上去了。那么他叫我师母先去他的办公室讲话。那我就在家里面呢，因为我们孩子嘛，所以师母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啊，说老师说我可以去了，我说感谢神，那么轮到我了。我走进办公室，我想坐下来，老师就讲说你不用去。我说你讲一点鼓励的话好吧？他说你真的不行，是你自己讲的，这全部答案都是你自己答的。他说你又怕人，又不敢跟这些陌生人讲话，那么你非洲有朋友吗？我说没有。那没有你跟谁讲话？哎，算来算去也是真的啊。他就说你不能去，你这样的性格根本不能够去。但是我当时心中就远处神一句话，呼召重要过恩赐。所以当时我就跟老师讲，我说谢谢你，我说我决定去了，我就出去了，也不需要他再分析了，因为太清楚了，知道我是怎样的人，那么就去了。那去的时候我们就到非洲去。我跟你讲，到非洲就是宣教师吗？不是的。我的性格呢，我就躲在房间里面看书。你知道在非洲看书做宣教师哈，就不愿意出去，因为我出去都不知道，我语言也不大行。因为学九个月法国话你可以讲多少，到那边去发现大部分人都不讲法国话，都讲当地土语，那土语我才学一点点，这怎么办呢？你天天跟人讲你好吗你好吗，人家说你几岁了，你天天只讲这一句话，那这也受不了啊，这也不想出去，就躲在房间里面。那我的师母呢，她是比较外向的人，她跟谁都可以，会讲不讲都好，只要几分钟她就做朋友，所以师母常常出去不回来，我也没饭吃，所以我又有一点埋怨。那师母有一天就真的不耐了，他就到我办公室，在我房间，他说你应该出去走一走吧。这好几个月之后啊，我终于舒服下来，出去走走。那我出去也不回来，为啥不回来呢？因为黑人天气那么热，你跟他在一起天气太热的时候谁都不讲话，他们时间多的是，他们坐在那边我也坐在那边，他们不走我就不敢走，所以他们不回家我也不能回家，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是礼节上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就天天跟他们坐，天天不讲话，就是一天坐五个小时没有讲话，那么就回家，那就是这样。我跟神讲说，神，这个我来做什么呢？我会带人信耶稣吗？我可以完成大使命吗？把福音带到地极吗？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那就是很痛苦。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是你呼召我，还是我跑错地方了，做错决定了？我这个根本就是不能够，根本就是不能够。那么有的你说有没有想回家？我不敢想，因为中国人的宣教师就这样。我昨天才给你开欢送会，今天你就回来了，我不敢回去，你知道吗？不敢回去，那不敢回去就待在那边，因为待在那边好处就是人家还以为你是不错的宣教师，伟大的宣教师，到非洲去啊，不是去什么地方。那心中也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就觉得神没有叫我回去，那就不要回去。那不要回去，你要想个办法，你不能这样待下去，待五年十年了。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的祷告里面就跟神讲说，神，你给我一个信耶稣人好不好？你一个好，不要多了，一个。我说就算安慰安慰我的心，啊，那个人上天堂下地狱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安慰安慰我的心，啊，我的祷告是很不正确的，很不成熟的，很不属灵的。我跟神讲说安慰我的心，因为没有办法，师母看到我拿着水倒天花板、倒墙壁，他都怕我这个地方广东话讲气就行。因为这个脑子里面出问题啊，神经线连在一起，这个思想不通了，就出问题了。那么我就这样，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我就说怎么样。所以那个最最痛苦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流泪祷告，我神说，我说没有求太多，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信耶稣， 一个人信耶稣，安慰一下我的心。我说不然我以前在马来西亚 我来这么多年已经是多少人信耶稣了，当然我不一定是带他们信耶稣，但最少有人来参加我教会的聚会啊。那么 就祷告祷告好几天之后呢，有一天中午就一个年轻人出现，所谓年轻人黑人就六尺多高了，那么就是啊，差不多三十出头的人，他一来到门口就拍手，黑人知道哈，屋子里面比外面更热，他不肯进来的。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人来了，我就去看一下是谁。那我心里面就想，我不出去。为什么不出去呢？第一，我在家里可以穿短裤、穿背心，我出去我又换长衣服，长衣服就更热了。那第二呢，那个人是出了名的，就是伸手大王，所谓伸手哈，到处去讨钱借钱出来不还了，名誉很差的一个人。我心里面想，这个人来我不出去。那圣灵就责备我，他说你来做什么？哎呦，我跟神讲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换了衣服就出去了。那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吗？他说哎多么 low， 他说天气很热，我想你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哎，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回答对不对啊，我就转头说 no， 就走进去。哎呦，他站在那边，他心里面想这个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因为当时是斋戒月，他们不能够吃不能够喝白天了，所以我不想破他们的这个规矩，然后弄到有些当地的人来讲我们做宣教是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就是破坏他们信仰上面什么，所以我讲 no 不是恶意的哈，当然我也不喜欢他，那坦白讲。那么当我转身要走进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在讲话，我稍微注意听一下，他就讲说哇，这个信息做回教徒这么辛苦，谁要做回教徒？哎，我一听不做回教徒就信耶稣，我也没讲，我就进去厨房拿了最大一个杯，就是水龙头一开就是大水，就拿一杯出来了，就请他喝。他喝完之后他讲谢谢，他就走了。三点钟他又回来，这一次呢我就不敢再讲什么了，因为圣灵责备过一次了，所以我就看到他来，他在外面拍手，我就进去衣服换好，我就到我屋子旁边拿了一条小凳子这么长，因为我学语言我跟老师一起坐的那个在屋子旁边呢，我就拉到这个一棵树下面，我说你坐下，我现在跟你讲耶稣。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讲耶稣，讲了一个小时，最少125度，坐在太阳下面跟他讲耶稣。为什么讲一个小时呢？因为我讲了一句发现我自己也听不大懂，这个法国话就是9个月法国话真的不行。那么就再讲再讲再讲，他就啊听的时候还会做这样，我就觉得他蛮有反应的哈，那就是说他有兴趣，说继续讲继续讲，讲到最后的时候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哎呦，当时我就像夏天里面吃 ice cream 那样，那是多开心啊，多美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我就一直在想吃榴莲，但是没办法，不过吃 ice cream 也不错，所以我很开心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说哇，神感谢你终于听我的祷告的时候，我的语言老师进来了，他就从门口一进来看到我们两个人，我是以为我们两个人坐在树下面，但是那个季节树没有叶子，所以实际上我们就坐在太阳下面，这个黑人都不坐在太阳下面，他看我们两个人，他说你做什么？我说阿力快点快点，这个穆萨，穆萨就摩西哈，他穆萨名字，我说他信耶稣了。阿力就问我说他信耶稣，这你用什么话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我跟你学语言，你知道我当地语言有多少，我当然是用法国话了。阿力就说这个穆萨从来没有读过法语，他怎么会法语？所以意思说听的人不懂法语，我讲了一个小时法语，最后他信耶稣了。哇，我就看着他那个穆萨就跟我笑笑，我心里面想你听不懂就讲听不懂好不好，你还跟我最后还跟我讲你信耶稣。当时我真的想哇，我忍着，我跟他讲，我就跟阿丽讲现在你坐下，我再讲一次你给他翻译，所以我就不客气，我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下地狱啊！因为你弄我一个小时晒太阳，你知道吗？ 那么就是说你现在快点信耶稣，耶稣爱你，耶稣可以怎么怎么，就把救恩稍微讲了，不到几分钟就讲完了，我没有心情讲了。那么牧师还跟我讲，我跟你讲我信耶稣啊，哎呦，当时我心里面想，这个是听懂了还是愿意信耶稣，这个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回去的时候，我就很开心跟宣教士同工讲这件事情。宣教士同工呢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们刚来的宣教士什么都不懂，那么那个在沙漠地方就是早上开的花晚上就什么。我说 shut up， 我说跟神祷告流眼泪这么久，有一个人愿意信耶稣，你跟我讲什么？你跟我讲早上开花晚上丢蟹？他说我不是跟你讲你的情况啊，我们看太多这样的情形了，很多人信耶稣都是有目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当然也不能够辩论什么。我们那天星期三，我跟那宣教士家庭跟当地有一位基督徒，他是公务员从外面来，我们祷告会，穆萨出现，穆萨能够在穆斯林的社会当中出现，在基督徒的祷告会当中，这是有很大的决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会受逼迫的。礼拜天我们三五个人聚会，穆萨来了，每一个礼拜都来。有一天师母就问我，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穆萨奉献，整个生命改变。因为以前就是每一次有钱就是借了吃了，就赖皮出来不还钱，当地的人都讨厌他。那么我那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一年时间，后来我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区去了嘛。我第一年学语言，第二个区去，所以我就不在那个地方。那么我就一年查一下他还在不在教会，20年还查一下，30年还查一下，穆萨到今天还在教会。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穆萨怎么信耶稣？那我这种见证很多了，不止一个了。就是穆萨怎么信耶稣，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做基督徒听到神的话语，绝对相信，愿意顺服，凭信心向前走，那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不能，更了解做成神属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是谁，乃是因为他是谁，那就凭信心继续走下去，碰到墙壁看不到前路，咬紧牙齿再走一步，你就看到圣灵动工，你就看到圣灵动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经历神啊？你说圣灵在我们当中有能力，能力在什么地方？圣灵在等着你跟我凭信心走多一步，走多两步。你走出去你看一看圣灵怎么工作，教会走出去你看一看圣灵怎么在我们教会当中工作。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就知道原来我们侍奉神不是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付上的代价不少，对吗？付上的代价不少。但是如果我们付的代价能够像彼得说，你要钉我十字架，我不配像耶稣基督那样钉，你把我倒钉，你知道那种的心情是什么吗？为主受苦充满着喜乐，那个才是真正彰显出真正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所以我的信息就到这里，请大家安静，我请诗琴上来，我们诗琴弹一遍。我跟大家讲，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完全献上，可能知道神要怎么用我们，可能不知道神要怎么用我们，你说我就是凭信心回应圣灵带领我做这个决定，我愿意把自己一生摆上去，神你又怎么用我，就算我做传道人做宣教师全世界摆上做机构什么都好，你带领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回应。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现在就祷告。当我们钢琴开始弹的时候，我们大家祷告。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你在你座位站起来，在神面前立志，不是在我面前，我没有功劳，我们知道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有那一位？感谢主，已经有人站起来，感谢主，已经有人站起来，你就在神的面前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 感谢主，已经有好几位站起来。你是回应神，讨神的喜悦，神要愿你，神要使你的一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还有没有？那因为我今天比较迟了，所以我再最后问一次，有没有？虽然这首诗歌还没有弹完，我们就结束。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愿意来怨我们，你是这样的关心世界上有那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你托付你的使徒，你的教会，把福音带给他们，说我们这个教会愿意，我们很多的隔壁的弟兄姐妹愿意。主啊，这实在是你的美意，实在是神你喜欢看见的，所以求主这个时候悦纳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甚至有一些没有站起来但是心中愿意的，也求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保守，免于撒旦魔鬼的攻击，免于这个世界的引诱，让他们能够专注在耶稣基督这个面脸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求主你自己使用我们这批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近处，无论是在远处，无论是在怎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相信神你必然有最美好的计划在他们身上。求主你自己祝福他们，也祝福这间教会。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